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昨天晚上下了一点雪，所以弟兄姐妹很关心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来敬拜。我想这是很好的，我们都想到这是主的日子，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神总是给我们机会，既然我们能够在主日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就想到神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唱诗歌敬拜他，我们非常的高兴，尤其是想到今天下午长老教会要跟我们一起在外面有一棵圣诞树，他们要点灯，是在4点半，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就是一定要准时在4点15分结束，好让我们大家都到那边去，4点半就在那边。然后若是你有手电筒的话带手电筒去，因为我们要唱诗歌，那4点半已经天黑了，所以需要手电筒。如果没有手电筒的话，可能我们有蜡烛可以帮助。在点了圣诞灯之后，我们就进来在这边聚餐，然后我们的少年乐团要演奏，把他们所预备好的演奏。若是今天还不够熟练的话，他们圣诞节还要再演奏一次。这是他们这一两个月当中所学的所练习的，要把这样的成绩感谢送给神。我们今天主日学有一班是谢小乐弟兄这一班，约伯记，因为他身体不太舒服，他早上进了急诊室，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医治他，让他能够得到医治。然后今天这一班呢，就请差不多10几位同学分到各个班级上面去。这是今天的主日学跟聚餐的事情。12月我们要讲些什么事情？今年我们一直在讲祷告啊，这是我所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祷告的事情。那祷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各式各样的祷告都有，有的是敬拜，有的是赞美，有的是认罪悔改的。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是比较不太相同的，因为我们在这种情绪当中，我们也许很难去祷告，或者说不知道怎样去祷告。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切甚发怒，在一个人生气当中，而且不是说小小生气，大大的生气啊！你怎么祷告，或者是应该不应该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问题。去年7月20几号啊，7月中是世界杯足球赛，这是英式的足球世界杯决赛，两队，一队是法国队，一队是意大利队。在法国队有一个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叫做 Zizou 这位是前锋啊。我们知道足球，各位打过足球，我相信每个人都打过足球的，我们中国来都打过足球。那足球的前锋都是跑得又快的啊，那体格呢也是很壮的。他在最后几分钟呢，就用他的头啊，他的头是光光的啊。我们都知道足球是顶上攻很重要嘛，不但是脚还靠头啊，尤其是前锋靠头很重要。他用这个头啊，去撞一个意大利队的后卫的胸膛。撞了一下，世界杯就这样撞跑了，法国队就输了，因为犯规。而这个人 Zizou 是现在差不多是在足球队，在足球界明星啊里面是最出名的一个，长得非常好。为什么他要在这最后的关头里面，这个决赛当中做这种动作？他知道这个是违规的、犯法的，为什么他去撞这个对方的后卫？他说这个意大利的球员呢，侮辱他的父母亲，他受不了，所以用这个头去撞他，一撞世界杯就跑掉了。法国人有些是同情他的，可是我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怎么样。若是你是基佐的话，你是世界级的明星的足球队员，关键在这个世界杯的，你要不要就是受不了这种这口气啊，去撞对方一下。今天我们就看看，当约拿 遇到类似的情形，或者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怎么去看，应当怎么办？抱歉，我去把我的眼镜过来啊，没关系。我在找我的眼镜，不在找了。我有眼镜了，一个人就没有眼镜了。好，首先我们看看约拿不高兴，那不高兴的情绪是不是正常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说七情啊，七情，七情是什么？喜怒哀乐，那就是四情啊。我们都知道七情六欲嘛，是不是？七情呢？啊，喜怒哀乐，然后呢？悲啊，我想这是接上去的啊。喜怒哀是有的，乐是没有的啊。惧怕啊，然后就是爱，喜爱的爱啊，然后是个恶，就是厌恶的恶，最后一个是欲，欲望的欲，喜怒哀惧爱。物欲，这是七情。然后从这个七情的最后一个欲，欲望呢，又有六七情六欲嘛，又有六个欲。那这个六个欲，实际是从佛教里面发展出来的。它是说有眼睛，有鼻子啊，有鼻子，有耳朵，有舌头，有我们的身体，有我们的意念所产生的欲望，那是六欲。可是我们就是想想看，这个六欲啊，其实就是从五官里面出来的，所以六欲是从五官产生的欲望，然后六欲呢又是七情里面的最后一项。可是我们就想到五官应当是五种五个器官嘛，为什么变成六欲呢？因为五官呢的说法不一样，五官大家一样的是眼睛、鼻子、耳朵、舌头啊，或者是口啊，可是最后一项就不一样，有的说是心啊，五官里面最后一项有的说是心，有的呢说是皮肤啊。所以因为有两种说法，是心或者皮肤都是属于五官的部分，所以就变成好像是有六官，六官呢就产生六欲啊，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我们就知道情绪很重要，是我们无可避免的，而且生气啊，喜怒那是排第二的，很重要啊。当然没有一个人喜欢怒摆在前头，我们都喜欢喜摆在前头啊，所以一定是喜摆在前头，然后呢怒就是跟在后面。怒生气是无可避免的一种情绪，那这种情绪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想到的。约拿大大不悦，我们就想这是什么事情。那我们就看到前面呢，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就是这事，约拿大大不悦。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讲什么？于是神鉴察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临他们了。第三章的第十节说，神查看尼尼微人。查看尼尼微人的行为，为什么？什么行为？就是他们本来是犯罪的，他们作恶，他们行强暴，然后神叫约拿去警告他们，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他们一听到约拿这样一个外国人，约拿不是尼尼微城的人，约拿是一个以色列人，跟尼尼微跟亚述人完全没有关系的。听到一个以色列人来这么警告他们，他们就想到说，哎，这个人为什么来警告我们？他们就悔改，他们就披麻，他们就禁食，真的是悔改了，离开恶道，他们不再做他们的恶事情， 神就后悔。那么这样子就没有把原来说40天要降在尼尼微的灾祸临到尼尼微城，因为这件事情神改变了心意，约拿就大大不悦。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当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我们想想看，神是不是很高兴？很高兴啊！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神很高兴。可是谁不高兴？约拿不高兴。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啊，神高兴的时候我们不高兴啊。我们也许说，我们要跟神同心了，有时候就是不啊。神你高兴，我就不高兴。为什么？因为约拿想，我所说的话落空了嘛。我本来说这个城要请福啊，结果没有请福，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神后悔。为什么神高兴？因为神本来为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忧伤，看他们做了这么些坏事很忧伤，现在看他们离开恶道不再行强暴，神就欢喜了。神心里面改变了，从忧伤变成欢喜，那就是后悔了。后悔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改变了，就是改变这个意思。我们就会想，神会改变吗？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啊。我们祷告会改变神的心意吗？有很多人常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改变不是改变神的心意，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都是这么讲，祷告是改变人的心意，而不是改变神的心意。可是这个地方，神看见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后悔了，他们离开恶道，神也就后悔了，也就改变他的决定。那究竟神会不会改变他的决定？我们要看一下民数记23章19节，民数记23章19节，这是在约拿之前700年的事情，800年的事情。23章19节，这句话十九节，这句话虽然是巴兰一个不听话的先知所说的，但是他这句话是根据神告诉他讲出来的。23章19节，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神是不后悔的，神是不改变的，神言出必行，因为他不是人。我们人可以改变了，我们人可以说，我们当时没想到嘛，所以我就改变一下，可以吗？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我没想到，所以我现在可以改变了。神怎么会没想到呢？神凡事他都想到了，神是全知的，不会说没想到的。他为什么还会改变？我们就想到，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他说他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几个好呢？第一章我们读过了啊，创世纪第一章，我想很多人都读过了，大部分的人都读过了，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读过了。我们有没有看到神说了几个好呢？六个好啊，六天，每一天都是好好好，每一天都是好的。原来属于神的都是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甚至到了第六天，他看一切所造的，他还说甚好，而且说都甚好，表示说前面六个好呢都对，而且呢比把六个好都加起来还要好。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可是当我们从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读到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就看到第六章第六节怎么说。那是到了挪亚的时代的，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就是六章啊，第一章到了第六章，就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造人不是好的吗？不是都很好吗？为什么还会后悔呢？不是说他造了人这件事情，而是说所造的人，他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 人去想恶事，不是神想恶事，是人去想恶事。这件事情神错了吗？神没有错，是人错了。神造人，他是叫人在这地上享受，可是人所想的却跟神不一样。我们就看见，我们说我们感谢神造了我们，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说，他想的就是我要想的。神造我们不是在我们在不是叫我们在这地上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可是人既然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怎么办？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那是什么意思？表示先前神一直在容忍人犯罪，现在呢他后悔了，表示说他不再容忍了，他要改变了。所以后悔是什么意思？就是改变。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改变？因为接着他说他是心中忧伤，在这第六章第六节又说心中忧伤，表示神是忧伤的。神是忧伤的，是为什么？神不是充满喜乐吗？可是他这时候他改变了，他忧伤，因为人改变了，所以神也就变了。他本来从喜乐变成忧伤了，他本来是容忍神犯罪，现在不再容忍神犯罪，他一定要解决 这件事情。怎么解决？所以他就用洪水把地上的人都消灭了，只剩下挪亚一家。所以我们就看见后悔是什么意思？后悔是神照着他的公义来解决人的问题。神的公义原则从来没有改变，可是当人改变的时候，神也是照着他的公义原则一点都不改变，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人就觉得说神改变了。其实不是，是我们人改变了，神的原则放在我们身上就改变了。神的原则是公义的，可是也是怜悯的，公义跟怜悯是神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对神人对神的观念不一样，神对人原则是一样，可是结果不一样。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神后悔，神就后悔了。神后悔了，约拿怎么办？约拿也后悔。我们第一件事情说神欢喜了，约拿就不高兴。现在神后悔呢，约拿也后悔。为什么后悔？当初我为什么要听神的话到尼尼微城来？当初我为什么要相信神所说的话会实现要应验？我若是不相信的话，今天就没事了嘛。约拿后悔，所以神后悔，神改变了，约拿也改变了。我们就看见当一个人后悔的时候，约拿后悔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说神错了，神错了。为什么神错了？他说前面我们就看见他向神要发脾气，因为他向神说，你当初叫我来报告这件事情，是叫尼尼微城说要潜伏了，可是现在你不把它潜伏，我怎么办？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有的问题，就是我做的是照你的话去做的，可是结果并不受欢迎。我们在这里看见约拿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神你是公义的神，可是为什么你恩待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做了恶，你就这样宽容他们吗？一点事情都没有吗？公义的神，公义的原则在哪里？作恶应当是受罚，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为什么你不叫尼尼微城的人受一点处罚？神怎么回答他？神没有回答他，只是在约拿的心中，他想不开这问题：为什么一个作恶的人竟然不受处罚，而我一个听神的话来到这个地方宣告神的话语的人，竟然落到这个地步？我这么不高兴，我心中这样不快乐，为什么？所以他就想到神错了，神你错了。对于神生气是常常有的事情， 尤其是那些不愿意相信神的知识分子。我们听到很多人常常问我们这个问题，尤其是从台湾来的朋友们。以前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做陈进兴，他绑架又撕票杀人，结果他被抓到了，送到监狱里面去。在监狱里面有人向他传福音，他信主了，后来还是死刑。死刑以后到哪里去？哎，我们基督徒说他上了天堂。那这些朋友们就心里哎，就像约拿一样的，这么一个坏人哦，死了还能够上天堂，那天堂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好人的地方还是一个坏人的地方？是一个坏人的地方。那既然是一个坏人的地方，我就不去了、哦、他在天堂，我就宁愿下地狱。我们中国人怎么说这句话？汉贼不两立，他进天堂我就下地狱。好像是说神，你不可以做好人，你不可以恩待那些做坏的人，不可以恩待恶人，有没有道理呢？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吗？是不是？恶人应当受刑罚，为什么可以不受任何一点刑罚就这样的进了天堂？尤其是当我们向这些朋友们说、你不仅是、行了这些好事，而且要信耶稣，信耶稣才决定你能不能进天堂，他就心里更不服气啊，是不是？我这么辛苦，他这么做坏事，一点都没有辛苦，他随心所欲做尽坏事，竟然就是一念之间的就进了天堂。我这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下来，是不是？我去辛苦工作，我辛苦保守我的家，去帮助别人呢、救济穷人呢、落到一个地步还是下地狱，只是因为我没有相信您所讲的那位耶稣。我们怎么跟他说呢？我们怎么跟他讲？我们只能够说，原来决定谁下地狱谁上天堂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是那位神啊。你若是说你能够做审判官的话，那你就自己审判吧。我知道我不能，所以呢，我愿意相信他。当我们看见约拿因为神恩待尼尼微城的人，他心里不高兴，他因为看见神改变了，他心里不高兴，他就向神生气。他的对象是神，而不是尼尼微城的人，是神，因为是神叫他做这件事情。那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怎么办？一个人生气怎么办？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做？我们看到很多生气的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对面、有一家是卖小吃的，那这对夫妻、会吵架、是不是常常吵架我不晓得，不过我就看见他们吵架、就在店门口就吵架了。一吵架吵起来，这个丈夫就把这碗盘往水沟里面丢啊，那是羊沟啊、往水里面丢，那都是瓷盘了、不是塑胶盘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塑胶盘、瓷盘效果很好啊，一砰砰声音很响，一响呢，这个先生气就稍微消了一点了、所以是摔盘子嘛、我们很多人都摔盘子就是这样子啊、摔有声音的盘子、摔盘子，然后呢他们在卖那个冰块啊、搓冰块，像意大利冰的，他就把那个冰块拿下来也是往水沟里面丢，等到吵架过了再去把它找出来啊，又洗一洗啊，又摆上去继续卖 还是可以卖，水沟没有关系的啊，没关系，只是水嘛，水洗了洗就洗掉了啊。那当然这是我所看见的，我们看到有人吵架的时候他会打人呢、是不是？打谁呢？丈夫打太太嘛、太太打丈夫嘛，若是说是找孩子生气呢就打孩子嘛、然后有的人不愿意打孩子呢就说话、或者是朋友我们不能够随便打了，那就说话，说很长的话、我真宰了你、我们在中国说宰了你没事啊、在美国宰了你那就有事了、你就马上被抓进去了、所以要小心了、不要随便打911的、不要说随便讲这句话我就宰了你、甚至说我想宰了你都不行，心里面不能想的、生气的时候人会做很多的事情，那生气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想到生气啊是一个能量， 是一种情绪啊，这情绪每种情绪都是一个能量。所以三十年前有一位啊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是当时阳明医学院的教务主任刘嘉玉，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睡变》。他说啊，今日啊，因为三十年前也跟今天很相像，那时候汽油很贵啊，是能源危机的时候。他说，今日人类生活在各种能源危机的冲击之下，最不敢缺乏的能源恐怕是怒的泉源。人的怒气啊，是一个能量，一个很大的能量。可是这个情绪，这个怒的生气的情绪啊，是一个负面的情绪，是一个破坏性的情绪。怎么办？破坏性的情绪啊，就像一个大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应当讲起来，若是有力量的呢，有能力的应当做火车头，带领一部火车嘛。可是怒这种情绪不能够，生气啊不能够当做火车头，它只能够摆在火车最后一部车厢，推着所有的火车走。好，怒气啊生气不能够当火车头，那什么能够当火车头？人的信心可以当火车头，人的信心当火车头。而人的这个情绪呢，不管是怒气什么都是一样的，情绪呢要摆在最后，信心做前头，而这个情绪摆在最后面，推动帮助再跟着我们的信心走。所以我们就看见信心从哪里表现出来，信心就表现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生气的时候对别人，我们刚刚讲的说丢东西啦，甩盘子啦，打人啦，口里面说很凶的话了，有时候我们这些事情不敢做，因为都是坐在别人身上，那怎么办？就坐在自己的身上。有的人一生气呢就猛抽烟啦，到外面去猛抽烟啊，有的人呢就猛喝酒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最近有一个大学的研究，就研究说这些喜欢酗酒的人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现象，喜欢喝醉酒的人有一个什么共同现象，他们都是发怒的人。喝醉酒的人都是一样发怒的人有没有证据呢？我曾经看过，真的是这个样子。一个终日喝醉酒的人，他心里面那个苦毒深藏在他心里面，他就解不开，解不开怎么办？就把他压住嘛，压不住啊，怎么压住呢？就把酒把它压住了嘛，就把酒灌下去就压住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这样一个能力一直要表现、要表达出来，不能够隐藏的，不能够压住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好让信心带我们走，我们只好把我们这个所有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来，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就看见生气的时候要祷告，有没有根据呢？是有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没有说是我们喜欢的时候祷告，或者就是不住的祷告，而且要恒切的祷告。既然是恒切祷告不住祷告，就表示说我们的祷告是不分我们的情绪，我们生气要祷告，尤其是生气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怒气这个能力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只好呢一定要跟着我们的信心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生气的时候常常是什么时候？常常是发现说我们走投无路了，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怎么办？那我们气就出来了嘛。也许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这种事情，好像事情都是不顺利，就像约拿一样的，事情不顺利不顺心，他一肚子就是后悔，我当初为什么这样做？怎么做？现在怎么办？好像是走到一条死胡同，或者是走到一条死巷子里面去了，绝路了，怎么办？我们就看见在绝路那个地方啊，好像是穷途末路的时候，那边有一个牌子啊，写着“坚无什么呢？绝人之路”，对，那边写一个牌子啊，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路了，怎么办？我们就接受这个天无绝人之路吗？可以的。或者我们有另外一个办法，我们就把这牌子拿下来嘛，是不是？可以啊。我们不希望你接受 哦，我们把这个牌子拿下来，可以不可以？可以的。你若是把这个牌子拿下来，你就看见这个牌子的后面呢、啊，有什么东西？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哎，这个坚如绝人之路是圣经上的话吗？是啊，没有错。哎，我们找找看，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在哥林多前书啊、哦，第十章第十三节啊、哦。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这个脑筋很好啊，可是就不晓得说，哎，这个从哪里来的、啊？就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找到了吧？因为这句话很好用啊，而且是很实际上的一句话。我们看看啊。格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无灰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一定有一条路，天无绝人之路，而且就是一条，不会很多条，你不用担心说一下子在那个天如绝人之路后面好几条路，没有，就是一条，你就走上去那就对了。生气的时候要祷告，可是生气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在祷告里面，在生气的祷告里面，神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表示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常常会犯罪，也表示说生气不是犯罪，但是容易犯罪，所以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不是罪，为什么生气不是罪？为什么呢？因为神也生气啊，神生气当然我们人可以生气啊，神生气没有犯罪啊，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气的时候也要小心，因为人可能犯罪，所以呢，生气不可以犯罪。犯罪是什么意思？人生气的时候犯罪是什么呢？表示说人，一个是对别人，对别人是报复别人，是报复别人，把别人加在我身上的，我不高兴的加在别人身上，这是报复，很简单的啊、哦。报复别人这是一个犯罪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不敢对别人报复，因为对方比我强啊，哦。你对你的主管生气的时候，你不敢做什么话，是不是？你摸着鼻子就回去你的办公室了。可是你可以对自己啊，你可以对付自己，生气的时候可以对付自己。有的人就是生气的时候对付自己。那有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例子？有的啊，在圣经上里面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好一点，因为没有人对我们好啊。我们就对自己好一点了，哎，纵容自己一点点，纵容自己一点点的不多啊，哎，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好过一点啊，让自己这个气就发出去，那怎么办？那就纵容自己。好，我们看民数记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七节到十二节，提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民数记第二十章跟十九章时间差得很远啊，民数记二十章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四十年的事情，第四十年，也就是说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那一年发生的事情。二十章开始都是讲这些事情。民数记第二十章讲到什么事？讲到米尼暗死了，然后之后他们还在旷野，还没进迦南地，在旷野地他们就遇到以前的事情，就是没有水喝了，没有水喝，他们就跟以前的方法是一样的，耍同样的把戏，就是向摩西向亚伦抱怨，向他争闹，那摩西亚伦就像以前一样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么多人都是异口同声说我的错，我怎么办？他只好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神就告诉他说，哎，你拿着你的杖哦，记住拿住你的杖啊，拿住摩西的杖，然后去吩咐那个磐石流出水来。那摩西就说好吗？ 我就拿着我的杖到那个磐石那边去。这时候他很生气，很生气，四十年带领你们，你们的父亲、你们的母亲、你们的祖父都死光了，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迦南地了，你们还是这样子的，跟你们的父母亲一样的做法，很生气，怎么办？他这个气消不出去，他只好纵容自己一点，我也泄泄气嘛，那我怎么把自己的气也稍微发出来一下？他就拿着这个杖到了磐石面前，跟这些老百姓讲，我就叫这个石头流出水来，我就叫这个石头流出水来，怎么叫呢？他就拿这个杖打石头两次，砰砰两次，哎，石头果然出水了，大家可以有水喝。哎，摩西很高兴，你看百姓向我生气，我向谁生气呢？我向这个石头生气啊，是不是？哎，有人生气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啊？打拳，对不对？啊，去打那个拿那个打拳用的袋子嘛，是不是？去打嘛，是不是？啊，我们家里没有打怎么办呢？打枕头嘛，是不是？啊，摩西就是这样打大石头啊，啊，打两下，去打两下呢，他四十年的努力完全就白费了，他就不能进迦南地，就是这样的。我们生气，稍微纵容自己。造出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人说这是功亏一篑，好像说我们要造一座九仞的山来啊，一仞大概是七八尺那么一座高山出来啊，我们要造这么一座山啊，我们要造一座山九仞，我们就把土这样堆上去了，堆上去了啊，那是我们的理想啊，九仞高，到最后只差一篑，一篑就是一个簸箕嘛。那个簸箕没带上去啊，就达不到九仞，没有达到，就差一点点。认真的工作了四十年，为了一口气前功尽弃。所以我们记得生气不要犯罪，这是在我们祷告当中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见约拿怎么祷告。好，我们再回到约拿书。约拿祷告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么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告诉神说，我以前就跟你讲过了，我以前就知道你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知道，而且呢你不轻易发怒，你是很有忍耐心的，而且呢你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你要赦免罪孽罪恶过犯。那约拿讲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哎，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第7节神自己说的。他们的以色列祖先留下了托拉、哦、是他们的圣经，留到了约拿，他知道神就是这样子的性情，就是这样的个性，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就是能够赦免人的罪。他说了很好，他在这些说话里面，我们若是比较他所说的跟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第7节呢，只差了一个字，就是在有丰盛的慈爱之后呢，约拿没有讲到一个字，和诚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什么约拿不说神是诚实的？因为约拿说，你没有言出必行，你没有做到言出必行，你说要毁灭尼尼微城，你没有做到，你没有诚实，所以他不说你是诚实的神，他说你有丰盛的慈爱，我承认，可是你没有诚实。然后他把神愿意赦的愿意赦免罪孽，把它改成为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就是这样一样的、哦、所以基本上他说，我以前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就看看约拿真的知道神吗？不，约拿并不知道神， 因为当我们讲到知道神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讲到知道神是说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才是知道神。而且因为人亲密呢，人跟神的亲密关系呢，所以他能够体验到神的性情，而不是说、哦、我知道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是这样说说而已，而是我体验到了，我体验到了。所以约拿所说的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是假的。我们再看看他说，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实去，因为我以前就知道你不是言出必行，你叫我做的事情呢结果不一定好，所以我那时候你叫我到尼尼微城的时候，第一次我就跑了，跑到他实去，我想跑到他实去，我坐船想到他实去，想到西班牙去，神你叫我往东走到尼尼微城，我就赶快跑啊，跑到往西西班牙那边去。他没有说到一件事情，当他跑到他失去的那船上，他被那条大鱼吞下去了，结果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在那三天三夜之后他祷告，他认罪，他悔改，他说神啊你有恩典给我。他没讲到这件事情，他没讲到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他要说我急速往他失去，要他要说的是说，当初你叫我去，我为什么逃跑，因为你讲话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呢我当然要跑啊。他讲这句话是要为自己说明理由啊，说我当初跑就是有对的的理由，我若是第二次还是跑掉的话呢，今天就不会落到这个光景了。他就是在说他自己应当跑，没想到第二次从鱼肚子里面被吐出来的时候，他就听了神的话，他后悔了。我们就想到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总是会稍微把以前的经验呢稍微扭曲一下隐藏一些事情呢，或者是夸大一些事情，为自己找出一些理由来，我生气有道理啊，是不是？生气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是有道理，我们可以说有道理，可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对呢？是我们要想的。好了，我们再看看他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们人看见在痛苦当中有时候会想到死了比活着好，没有错。那约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痛苦？因为他觉得他现在在尼尼微城，他已经让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照着神的话说了，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然后尼尼微城的人不消灭了，他怎么办？他能够回到尼尼微城去吗？不能够，因为他回去的时候人家会说他是个骗子，他说了这番话把我们虚惊一番，你看神没有把任何事情降在我们身上，那他就回到自己本国去吗？回到本国去的时候也不行，因为本国的人会说你为什么跑到尼尼微城去，那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你去跟他们讲他们悔改了，神没有把灾祸降给他们，你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你为敌人做一件好事是好吗？不好，你是卖国贼。所以他留在尼尼微城也不是，他回到以色列也不去，也不行。他没有想到他应该可以跑到他斯去嘛，他现在他不说了，他可以跑去他斯的啦，跑到那边去没有人知道嘛，他现在不想去了，他现在是不是很痛苦嘛，是不是？我回自己的家乡回不去，留在这里也不是，两面不讨好，怎么办？那死掉算了。神怎么回答他？就像一个小孩子啊，一个倔强的小孩子啊，向爸爸妈妈说我去死了，你怎么说？你说好吗？你去死吗？没有吧，是不是？你一定要找出一句话来回答他。当约拿这样大大生气的时候，神就回答他一句话，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这样生气合理吗？ 我刚刚提到刘嘉玉这位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写的这本书，他讲到怎样处理人的愤怒，提到两件事情。当人在愤怒生气当中，第一个要做的是要找出生气的理由，第二个要找出要检讨这样生气是不是合理。原来你看今天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家所讲的就跟圣经是完全一样，好像是从圣经抄下来的。我们处理生气怎么去处理，我们要去想想看我们这样发怒是不是合理。好了，我们今天要问约拿了，约拿你这样生气是不是合理呢？我们问不到啊，也许我们到将来到天上再去问他啊。若是你说将来在天上找不到约拿怎么办，那你就到地狱去找他好了啊。我们今天就只在替约拿想想看，约拿他怎么自己检讨，怎么检讨他自己生气是不是合理。第一个，他应当有自知之明，他应当自知之明，每个人都应当有的，有自知之明我们才能够客观的来检讨自己。我们怎么检讨？第一件事情，看见约拿他是质问神，他所讲的这个祷告呢，其实就在质问神，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可是我也看见你不能做到言出必行，你说的你做不到。我们想看约拿第一次逃避神，第一次他反抗神的时候，他说我就逃跑了。这个方法很好，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编华里面一早嘛，是不是？孙子兵法36计什么呢？走为上策嘛。是啊，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我就逃跑了，一逃了之嘛，就是这么想。第二次他反抗神的时候，他知道逃不掉，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知道逃不掉了。他有一次经验，他知道逃不掉，怎么办？他就说好吗，那我就跟着你的话去做了，是不是？我就去做了。可是他知道去做，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做？他知道我在生气，我反抗神，我怎么去反抗他？我只有祷告，因为别的路，任何一条别的路都比这个更糟糕。这是约拿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他从他第一次逃开神、逃离神，到第二次当他对神生气的时候，他得到一个结论：任何事情我生气的时候，我还是要走到父母亲的，要走到神的旁边。就好像孩子生气，不管是什么生气，天黑了那总是回家来，因为这是他的家，他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来。任何地方都比这个更糟糕，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的。第二件事情，他质疑神，他质疑神，他说神，你的性情好像是很好，可是你并不完全，因为你没有诚实。那么质疑神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可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们大家很熟的，约伯。约伯在受苦当中也是质疑神，他要神来解释可以不可以，我们能不能质疑神？可以的，我们可以的，因为我们的信心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问神说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问神说你给我一个答案，神是不是给我们答案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我们可以问神，因为我们人的信心对于神是不是很重要呢？很重要。尤其我们看见约伯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见约伯的信心关系到神跟撒旦输赢，就是在约伯的信心。只是约伯相信神并没有增添神任何东西，只有增添撒旦的。也就是说，若是约伯没有信心的话，撒旦就赢了，他就越来越骄傲，他增添撒旦的。若是约伯有信心的话，撒旦他的信心就他的这个赢呢就是减少了，他就越来越泄气的啊。所以人的信心是关系到神，不要说我的信心不关系到神，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不是像 约伯一样的事情呢？我们今天也许说，哎，约伯是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他，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这么告诉我们嘛。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你能够读到在圣经什么地方吗？我们读不到，我们不知道在天上有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对神是很重要的，不会增加神的什么，不会说我信心大了神就荣耀多，没有，神是完全的，他的荣耀是完全，他不会增加什么东西，可是会影响到撒旦。所以我们的信心很要紧，神愿意成全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质疑神没有关系。约伯约拿也怀疑神，也怀疑神，他怀疑神说你是不是信实可靠，他怀疑神的信实可靠。那可以不可以怀疑神的信实可靠？可以的，新约里面有一个人是可以怀疑的，多马，我们都知道多马怀疑神。神有没有说不可以呢？没有，当多马说我要再一次看到耶稣，我们的主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哎，我用我的指头，哎，戳戳他的肩痕，是不是？我用我的手呢，哎，去摸摸他的肋旁。主耶稣果然就来了，八天以后就来了。耶稣愿意为我们的信心再来一次，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宝贝，愿意为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不好？很好的，再来一次很好。有一位音乐，有一位在二十世纪很出名的，在美国的一个音乐家，他是非常出名的，叫做 Bernstein， 我想很多人知道 Bernstein。 有人问他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事情？一个音乐家，你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想想看，音乐家最喜欢的 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一句话，再来一个。每次演奏完了，大家说再来一个，就是他最喜欢的。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可以说我再一次给你机会，我再来一个给你机会。所以不要怕，当我们信心软弱不要怕。他希望死，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一个人能不能希望死？原来要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能不能希望死？人在痛苦当中希望死是很自然的。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同样看到，约伯记第六章第十节同样的看到，他说我若是能够在这痛苦当中没有违背神的话，而被神你把它压碎，你把我压碎，那就是我的安慰。我在不止息的痛苦当中，我也能够雀跃，我也能够欢喜雀跃。这是约伯的经验，在极痛苦的当中，我愿意说不违背神你的心意，而被你自己所压碎，可以的，因为这是人在神的面前得到安慰的。不要以为说约伯很特别，保罗也同样这么说吗？若是说我能够与基督同在，我情愿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求死不是一件错的事情，只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不能够自杀，不能够伤害自己。当我们讲到安乐死的时候，安乐死是什么？就是一种自杀行为，对不对呢？我们基督徒来看很清楚是不对的。我们即使在很痛苦当中，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方法把自己的生命停止了，我们只能够神啊，你看什么时候我的生命能停了，我不能够违背你的心意，停了那是好的无比的。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的检讨。那约拿从这两件事情，他可以质问神，他可以质疑神，他可以怀疑神他也可以求死。约拿都没有做错事吗？不是，约拿有些地方是错了，而这个错的关键就在一件事情，就是约拿他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他自己以为是一个公义审判官，他要做什么？他要审判尼尼微人，而且他要审判神。他说神你做的对不对？ 他怎么说的？他自己看自己是一个义人。一个人若是自义的话，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的话，那是完全错了。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新约旧约都这么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不要自义，不要自己以为是义人。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说，神你说我是义人，我才能够成为义人。因为他是自己以为是义人，他就说我是义人呢，我就能够分辨好坏。分辨好坏为什么？好人受奖赏，坏人受惩罚。尼尼微城的人应当消灭，我约拿应当受你的奖赏。这是他的结论，从字义马上就带出这个结论。第三个，他说我是一个先知，我先知要做什么？我先知传神的话，我要保证我所说的话都是真实可靠，而且句句要应验。先知就是要应验神的话嘛。约拿说我所说的话应当应验，他没有想到他只是在传话，他不是在说话，他只是把话传给尼尼微城的人而已。第四件事情，他说我这么辛苦牺牲到尼尼微城来，结果白费了。我跟他们讲，他们听了我所说的就白白费掉了，我白白做神你的仆人。我们就想到约拿白费了吗？约拿也许会这么想。若是我们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牺牲是白费了，是白做了，我们白白做神的仆人，那我们就要想到神的牺牲大不大。神自己来到这地上成为仆人，也是受屈辱，是不是？他牺牲大不大呢？所以我们就想到神要约拿看见自己怎么检讨自己。第一个，其实我们在祷告，我们在生息当中所要祷告的第一件事情是要认罪，也就是说从别人的罪看见自己的罪。尼尼微城的人果真是犯罪了。当神告诉他们说在40天尼尼微城就要浅糊了，就要消灭了，神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若是悔改的话你们就得到平安，神没有跟他们这么讲，结果尼尼微城就悔改了。我们再回头看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亚伯拉罕的应许，有摩西的警告，有历代先知把话传给他们，他们悔改了没有？没有。以色列人比尼尼微城的人好吗？没有。约拿他很容易想到这一点，可是他不想这一点，他以为我们比他们好，其实在神看没有。我们在生气当中，我们要想到别人的罪，从别人的罪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要认罪。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审判是神的事情，我们只是在传话，我们只是做神的仆人，我们就是做神的管家，所以我们是照神的意思来做。神的意思比我们人的意思更好，所以我们就是忠心做仆人，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中国人有这么一句话啊，也许我们的祖先不了解为什么，就是用这么一句话讲，塞翁失马，然后呢焉知非福。焉知非福表示我们不知道嘛，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知道在哪里？那是神的旨意。塞翁失马啊，塞翁失马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在边疆的地方有一个有钱的人家，他们有一匹马跑掉了，人家就来安慰他说：“哎呀，很可惜啊，你这几匹马呢跑掉了，很可惜。”那这个有钱的人家怎么说呢？这怎么知道不是福分呢？果然不久了，这一只马呢回来了，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另外一匹好马回来啊！一匹马跑掉又回来一匹，很好，很高兴啊！富翁人家怎么说呢？怎么知道这不是件祸事呢？果真呢？儿子看见这匹好马，都是喜欢骑马，是不是？就骑上去了，骑了就跌下来了，是不是？把脚都跌断了，怎么办？人家说，哎呀，很可惜，你的儿子都跌断了脚了，是不是？变成瘸子了。他说，这怎么晓得不是一件好事呢？不久啊，
边疆嘛，胡人就来打了，哦，一打的话就征兵了，大家都去当兵了，哦，一打仗了，十之八九都死掉了，就是这个儿子，瘸腿的儿子留在家里面，塞翁失马，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不晓得说，哎，这件事情是怎么搞的呢？可是我们知道圣经说的，哎，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是这样子。我们要相信，我们就照神的意思去做，就是好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说啊，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我们就看见神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神他是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的恩典怜悯临到不单单是尼尼微城的人，不单单是悖逆的先知像约拿，今天也是要临到我们的身上。神总是给我们机会，一直到我们自己选择了那一条死路，我们一直走上去了，不再回头了，神才说你自己走上去的，不要说神叫你走上去的，神要救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件事情看见啊，约拿应当怎么做。也许今天是我们事后聪明啊，我们看到约拿的事情，我们说哎，我们比他聪明，可以想想看，我们先准备好，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应当虚心，我们应当虚心，圣经所讲的没有错，八福的第一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到天国，得到天国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神的管理，他们愿意接受神的管理，他们愿意向神来学，他们愿意说神啊，你比我强，他们也愿意说别人比我强，虚心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虚心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受教？不单单是说讲道人在这边讲道，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的劝勉能不能听得进去？我们的主日学能不能说哦，这位弟兄教的不好啊？其实我们常常看见啊，主日学啊，有一个问题，常常是跟着人走的啊。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教的班呢，我总是跟他去啊。我想呢，应当跟着课程走，不要跟着人走啊。这一科目是我需要的，我就去听。不要说这个人讲的好坏，不是。我相信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地方敬畏的心来教导，都是很谦卑啊。他们一定很认真去做。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的是，约拿他在生气当中没有离开神，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像耶稣一样的，像神一样的，他是又公义又怜悯。在地上的耶稣他是一个完全谦卑的人，他来到地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庆祝圣诞节？而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送礼物，而是说他来了，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给我们一个安慰，我们就是学他的。耶稣谦卑到一个什么程度？到底什么程度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唾面自甘，唾面自甘。耶稣在受审判的最后，那些兵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拿鞭子打他的头。圣经有没有说耶稣拿起手来把这个唾沫擦下去呢？没有，唾面自甘，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话，是不是？这是马太福音第27章30节所说的一件事情，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唾沫自甘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唐朝的事情。唐朝有一个人啊，叫做娄师德，他的弟弟啊去做县太爷啊，做代州的太爷啊，这是县长。他在做县长的时候呢，受不了气，他就把官辞掉了，他说我回家去了。那做哥哥的就劝他说，你应当要忍耐，要忍耐。弟弟说，你知道我怎么忍耐吗？人家吐口水在我的脸上，我就把它擦下去了，我没有还手啊。他说人有唾面节之难移，人家吐口水在我脸上，我就把它擦下去了。周哥哥怎么讲？说未也，还不够，节之是为其怒， 你把它擦干净了，是一个消极的抵抗，表示说你做错了，正使之自干而，你最好能让它自己干掉了，破面自干。耶稣就是忍耐到这个地步，我们能不能忍耐？我们总是想到弥迦书告诉我们那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就是耶稣在这地上所讲的行公义好怜悯是神的个性，存谦卑的心是耶稣的表现，与你的主同行是我们应该做的，也唯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才能够与我们的主同行，因为神要用他的全知，用他的全能来成就我们的一生。上个礼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提起一件事情，我们教会 这些年来从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开始聚会，我们就参加，而且即使我们就那时候就跟华人学会开始了春节的晚会，春节的庆祝会最近有人说教会是最不合作的，说我们做的最不好。好了，请问你要不要生气？要不要生气？我们教会做的好不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要问你，我们能不能生气？我们要不要唾面自干？人家说我们不好，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他们理论吗？我们去跟他们说，每年以前搬桌子的是谁？做这些老人工作的是谁？做些儿童事工的是谁？不是我们在做吗？是不是？我们不是用了那么多人上去吗？有哪个团体比我们用的人还多呢？我们也许不必这么去讲，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神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该做的就去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不管人怎么说。耶稣在这地上受到多少称赞呢？有多少人跟耶稣说你做得很好呢？不多。所以我们就想到今天在教会，我们自己做一个虚心的人，我们接受神的管理，教会也是一样的，在这个社会里面要做一个虚心的教会，愿意接受人家的批评。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个原则是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跟随着主来做，不是我们自己定义怎么做。我们接着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借着约拿的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生气的时候，在不如意的时候怎么去做。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尤其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我们更是感谢神，你让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耶稣在这地上所走过的那一条坎坷的道路，正是我们弟兄姐妹，正是我们教会所要走过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坎坷的道路上面有主带领我们走，我们就看见这人生是完美的，即使是坎坷的，但是神你牵着我们走，帮助我们，安慰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痛苦忧伤，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让我们一步一步与主更加的亲近。我们当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门。